我不知道你们对春运是什么感受？有排队一天一夜去买过票的经历吗？没有过吧？太幸福。当然，现在所有坐火车的人都比过去要幸福多了。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单从买票的方式上，从过去的窗口排队买票，到现在几乎人人都可以下载一个软件，然后实现足不出户的预订和购票。中国今天高速铁路网的发达，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背后有另外一张无形之网在支撑着我们四通八达的高铁网。这张无形之网就是中国的铁路客运信息系统。这样一个网络，它的出现，它的升级换代，背后究竟是一些怎样的人在完成这件了不起的事情？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铁路12306科创中心副主任单杏花。掌声有请单主任。单主任您好。
沙老师好。
您好您好。有请。谢谢各位请坐。
今天首先给大家带来了四种票。
哦。
在几位青年代表的桌上也都摆上了哈。
哦。
这个是您的。
哦，这是我的。
大家可以打开看一看。
哦，拆盲盒现在是吧？看看你们拿到的是什么票。
萨老师好，单主任好。
你好。
我拿到的是 G 开头的，应该是高铁。
哦，G 开头。
对对对，G 开头的。
这应该是一张 G 打出来的。
您拿到的，恭喜了，拿的是我们最新一代的我们的电子客票的一个信息单。
嗯，就现在我点外卖，他们在塑料袋上也会打一张这样的信息单。
对，您买了票之后啊，我们就会给您打这个单子，这个单子只是告诉您日期、车次、车厢、席位号，但是您进出站呢要刷证的。
对，旁边这位男生，
我这个票很古老，从票面信息上可以看到啊，它应该是从海城到哈尔滨的一张硬座列车票。
哦，天哪，快快快，这票给我，这是我小时候的票。
恭喜您哈，您拿着的是我们铁路应该说是最古老的这个票了。
你拿到爷爷辈了。
确实我们也没有见过。
就是我们的硬板票。
哦，对对对对对。
萨老师您可能经历过的。
对对对。
卖票是非常复杂的，它实际上是要把这个硬板呢放在这个票箱里头。
嗯，
然后当旅客排到窗口的时候，您说买哪个方向的，他就到票箱里头给您抽。
嗯，
抽出来之后呢还不够。
嗯，
因为你要具体的车厢席位号，他就需要在上面贴条。
嗯，
如果呢有加快，还有卧铺，还有空调，还得往上面
贴。就后面这个小纸条。
小条，对。
哦，
所以那时候啊，我们的卖票的这个效率是非常低的，可能5-6分钟才能解决一个旅客的购票需求问题。
我小的时候就是经常拿这些票玩，因为爸妈有时候用完的火车票就给我们当玩具了。我就老琢磨这上面的一些信息。哎呦，看起来一下勾起了我所有的回忆。好，还有谁有拿到了不一样的票吗？
我这边的话，
嗯，
都是粉色的，时间从97年到13年。
对，您拿的是我们叫红色的软纸票。这种票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把刚才硬板票里头的多种的信息，
嗯，
都集成打到一张车票上了。
嗯，
从旅客来讲也方便了，铁路的售票效率也提升了。
嗯，而且您看这个车，新空调，软座特快。你现在谁还会把空调打在车票上？说啊，这车连空调都没有。那会儿有空调得告诉你，我这是空调车。旁边这位。那他的应该是，
我拿到的车票是一个很年轻的车票。
嗯，
它表面还会泛着金属的光泽，这就是我们最近这几年最了解的一种车票。
最了解的一种车票。
嗯，这个票有助于自助的购和检，因为它比较硬一些，然后可以直接读磁来实现一些信息的这种判定。啊，是这样的，是我们的纸质蓝色的磁票。夏老师，您手里头的呢？您怎么没拿出来
看
看？
我还没来得及打开呢，一直沉醉在对过去的回忆中。哇，我这张厉害了，猜一猜， 我这张是什么材质的？我没买到票，我这里空的。
对，是需要您自备身份证的。
我票在这儿呢。我是最方便的一个，
对，
啥都不用，带着身份证和脸，直接就上车了。
是的。
哎呀，这些车票勾起的不仅是回忆，它勾勒出的也是客运铁路的发展，这些年来的变化。刚才介绍您，这个12306科创中心副主任。
12306是我们的一个客服电话。
嗯。
它更重要的其实是面向旅客服务的一个互联网的售票渠道，但实际上它只是呈现给旅客的很有限的这一部分。铁路票务的庞大的支撑其实后端的信息系统，包含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线，我们的站，我们的车，我们的列车的停靠的车站，停靠的时刻，以及这趟车多少编组，还有我们的价格，还有我们其他的售票渠道。除了买票之外，我们的系统中还包含进站的实名制的验证检票，还有你进站之后检票下站台乘车呀，我们的进站检票系统。
嗯，
还包括上了列车之后，车长有时候会拿个设备，
对，
点一点看一看啊，做这种验票验票系统。
哦，
甚至还包含去我们的车站的边上会有一个这个乘车临时身份证明的一个质证口。这些一系列的一起构成了我们铁路客运面向旅客服务的票务系统。
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就是买票上车下车这么简单的事儿。但是当所有有着同样的出行需求的人汇集到一块儿，铁路系统需要面对的那就是一个超级庞大的数据。所以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中国的这个客运铁路规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吗？
好的，应该说这些年哈，我们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大规模的这个高铁网。中国的高铁里程比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高铁里程还要大很多。从这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出来哈，我们的八纵八横的这个骨干网呀，也应该说是基本建起来了。然后从这个覆盖度来讲，因为我们的线路哈有700条左右，那我们的车站啊，实际上有3000多个车站了，基本上已经把我们的省会城市全覆盖了。那第四级的城市呢，覆盖了70%以上。然后我们开行的列车数量，相比以前实际上也增加了很多。2006年、2008年的时候，我们开行的列车数一天也就是能够达到3000列左右，但是现在我们的高峰时候可以开到11000多列。
今天当我们享受着如此便捷的乘车体验的时候，请别忘了在这背后越来越庞大的铁路网和越来越先进发达的我们的信息系统网络正在为这一切提供着支撑。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留给单主任，请您为我们开讲。
大家好，说到买票乘车，那我自己买票坐车的话呢，还得从上大学的时候说起。那个时候我要从江西婺源去陕西西安，一般到了车站的话呢，都得排一天一夜的队才能够买上那么一张车票。进站之后呢，由于人多，车门啊往往是打不开的。这个时候啊，大家都练就了一身本领，那就是爬车窗。因为我个子小哈，爬车窗的本领呢练得也还不咋样，所以往往都还需要借助于别的同学连推带拽的拖进车厢。但是进了车厢之后啊，那车厢里头是非常拥挤的，一只脚已经站了下去的情况下，另外一只脚想再站下去就可能会踩着别人脚。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就是金鸡独立的要从景德镇一直站到南京13个小时。下车之后一般都要坐轮渡过长江到浦口站去等一趟上海到成都的临客，就这么再坐2天2夜才能到达西安。但是现在啊，大家买票坐车非常方便了， 动动手指，在手机上就能购票。我们现在路网规模越来越庞大，列车数量也越来越多，铁路的票务系统来讲，它还是会遇到很多的难题的。首先呢，咱们旅客需求是在变的，咱们买了票之后有可能会变更行程，我们要退票，要改签票，或者变更到站。然后有的旅客可能甚至进站了，甚至都上车了，票已经检过了，他可能会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要回退出来，再要去办退票或改签票。有的旅客可能上车了，他在车上要做延长区间等等，这样一系列种变化。除了我们的旅客在变之外，那我们的票也是在变化的。这可能也是我们铁路不同于航空的最大的一个点。航空可以是从北京出发直接到广州，一站就到达了，但是对于铁路来讲，北京出发之后中间可能还会有若干的这种停站。比如说我们有高71这么一趟车啊，一看从北京西到福田中间停了17个站，可以迈出北京西啊，到涿州东，北京西到保定东，北京西到石家庄，北京西到福田，若干那种区间。那大家知道，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排列组合的这么一个算术。那对于17个站来讲，算一下之后啊，有136种组合。所以当一趟列车如果说它是1200的种定员，因为这些变化可能会演变成3000个席位，甚至4000个席位，再加上我们又有商务座、一等座、二等座，这种变化就更多了。所以这种席位的数据量是非常庞大的。那除了它的变化庞大之外的话，实际上对于我们铁路卖票来讲，我们还有一个精准对号入座的这么一个售票方式。你买的时候就能够买出具体的车厢和席位号，但是这个精准对号入座，它的这个销售它难度就会非常的大，是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有很多人同时都在买这趟车的车票，甚至还有那么多的这种窗口，还有我们的线上的渠道，它都同时要去竞争这么一张车票。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票绝对是不能卖重了的。我们总不能说你俩买了一样了，我们跟一个旅客说不好意思，给您换一趟车吧，给您换一个座位吧，这样的话旅客一般是难以接受的。我们的多渠道购票的时候，配票的难题也一样存在。那一个人我到底是给您靠窗还是靠过道，这里头呢它有一系列的配票算法的需要去研究。在同时啊，对于铁路配票来讲，我们还要考虑到我们运输组织的一些要求。有些高铁车在沿途站停站的时候时间很紧，就1分钟，有的可能2分钟，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这个站旅客稍微多一些，我们把这个票如果都卖在一节车厢的话，那在这一节车厢有一大堆人要下，还有一大群人要上，1分钟时间根本就不够，这样的话这趟车有可能就会晚点。所以我们的票呢需要离散的去配，最好在这个站停站的时候，哎，每个车厢都有下也有上。所以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复杂的管理要求，也要由我们的售票的这规则去支撑和实现。其实说到我们的铁路的这个票务系统，应该说从1996年的时候，我们铁路客运的信息化就拉开了序幕，我们就研发了我们的客票系统 1.0 版本。这 1.0 版本呢，就是把刚才咱们见到的硬板票变成了红色的软纸票，变成了计算机售票。最关键的是它实现了一窗有票，窗窗有票，我们再也不需要说在某个代售点排队购票购不到了，它可能会让你去车站再去排排看，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到97年的时候，我们研发了我们的客票系统 2.0 版本，主要是实现了区域的联网售票。就是说你可以在北京可以买一张石家庄到天津的票了。到了1999年的时候 ,3.0 版本就实现了全国联网售票。2002年 ,4.0 版本我们把系统做了升级，也就是在卖票过程中我们就会把票价 给它算得更清楚一些。因为对于这个铁路网来讲，我们的这趟车开出去，不同的线路它可能所要维护的成本是有所不同的。收的这个200块钱里头，有哪一些是第一段线路要给他的，哪一些是要给了第二段线路的，哪一些是这个空调费，哪一些是车站售票服务费等等，把这个票价要给它算清楚。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支撑我们清算系统的它的信息化水平的提升。那再后来就到了我们的2005年，我们研发了客票系统的5.0版本。通过售票组织的创新，能够使铁路在我们开行列车数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让旅客可以买到更多的车票了。2008年，京津城际开通，红色软纸票就开始变成了蓝色的纸质磁票，还上线了自动售票、自动取票以及闸机自助检票。2011年，我们研发了铁路的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那说到这个12306的话呢，也许是因为2012年春运能让大家感受到的。2012年春运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大考，你难以想象的那么多的互联网的请求会涌进来，无论是网络带宽还是相应的种设备处理能力都难以支撑。所以让旅客感受到的是卡顿和瘫痪。那这个时候作为团队来讲哈，我们就绞尽脑汁去思考，这个算法能不能再快一点，这个条件能不能再改一下。白天优化到了晚上23点之后，系统停下来了，我们就把优化的这个软件上线到系统中再进行测试。测试完之后呢，第二天再观察这个效果。应该说啊，春运的50多天啊，我们都是这么来过的。当2012年春运发现了这么多问题之后哈，我们做了5个方面的这个优化。第一个呢，就是研发了异步交易排队系统，就避免这些海量的请求一下子冲进来把系统给冲垮。就像我们在车站排队一样，排不下的时候就排到广场上，广场上排不下的时候再排到广场周边的这个街道上。那对于系统呢，我们也模拟做了这么一套异步交易排队的系统，保护了核心系统。第二个呢，我们就研发了内存计算系统，大家要买票首先要查票，所以当每一个请求进来的时候，我就得要查一查，帮你算一算，我能不能把这个票让你能够看到，能不能让你去买。既然普通的机器它计算效率提升不了，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引入了这种内存，把数据装到里头，然后把算法就写在里头，现查现算，这样就提升了我们余票的查询的这种效率。那我们还提升了我们内部交易处理的能力，就让我们的核心的计算能力能够根据我们交易请求的这种压力去进行弹性扩展。我们为了提升我们12306的可靠性，自主研发了我们叫双活中心的这么一套架构，就是在北京相隔10多公里的地方，我们建设了2个机房，那两个机房之间能够在底层给它进行数据同步，然后在交易的过程中也能够进行交互处理。这样的话，当一个机房如果说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而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机房它是能够去承接业务的。后来这些年我们的公有云越来越成熟稳定之后，我们就租用公有云跟我们铁路自己的私有云共同组成了混合云的这种架构，当高峰期的时候一起来承担这个压力。所以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技术的这个迭代和优化，我们的系统的体验就越来越好了。我们在2012年春运的时候，最高日售票量是119.2万张，访问的压力是14亿次。但是通过多年的优化之后，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互联网的售票能力已经达到了2000万张每日，高峰日的访问压力突破了2600亿次。今天大家也可以通过连线我们家里的小伙伴啊，看一看我们12306现在运行的一个情况。哎，一超你好。
单主任你好，大家好，我现在就在12306客票系统的监控中心，这里同时也是 春运和黄金周保障客票系统平稳运行的指挥中心。那每到售票高峰期的时候，我们各个系统相关的工作人员都会来到这里集中值班。在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就是这个监控中心的主角，大家可以跟着我来一起看一下。在这个大屏幕上展现的是12306的实时售票情况，中间的这个地图区域啊，是最热门的前10个出发城市向外辐射的线路图。那上方滚动的数字啊，是今天早上5点起售到现在的实时售票张数。在我的左手边这里啊，是候补盖呢。候补功能是2019年春运之前上线的功能，它最大的作用啊，就是为旅客提供了一个自动买票的功能。除此以外啊，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风险防控，也就是针对一些外部入侵流量的拦截。在屏幕的另外一侧，我们可以看到总的请求量的次数，其中正常的请求量有多少。但是除此以外的这些请求啊，就是那些可能有失公平的第三方软件带来的非法请求。我在12306已经工作了10年的时间了，这么多年我看到了很多的变化。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的监控系统比较的简陋，只有一个电脑的屏幕那么大，里面的功能也比较简单，没有现在这么全面，处理的速度比较低。但是现在我们的行动已经很迅速了，发现问题的时候啊，监控系统会在第一时间给相关的工作人员发出告警，那我们的客票系统也能够实现秒级的切换和快速的智能修复。我也相信我们的客票系统会越来越好。谢谢站主任，谢谢大家。
易超，今天平均等待时间是多少啊？
0.77秒，平均购票耗时在这里可以看到啊。
说明我们今天系统运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啊。
是的，
等待时间实际上就能够看出来我们系统当前运行的一个健康状况，基本上都在1秒或者3秒之内吧。好，谢谢易超。
好，谢谢，谢谢大家。
刚才介绍了我们的铁路的客票系统这种发展啊，我经常有时候就在想哈，我们的信息技术啊，其实是提升了我们的管理能力和我们的管理水平。对于铁路来讲，我们是需要去进行车票的这种科学的这个投放的。我们首先要进行客流的预测，我们就会去预测这样一趟车它大致的客流形态是什么样的，保证了长途旅客也能够买上票，这个沿途的旅客也能够买上票。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铁路还利用这大数据来进行我们一些客运产品的优化和提升。比如说就像今年五一，因为2020年春节可能很多人就原地过年了，所以五一的时候哈，我们做了大数据的分析，就发现今年五一是我们的探亲流和旅游流的高度的叠加，我们就出了开行方案优化的这个建议，所以东北方向加了车，然后北京石家庄加了夜间的普速。那除此之外，信息技术对于我们铁路来讲还支撑了我们铁路向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包括是不是将来我就可以不用身份证了，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刷脸进站，正在朝着智能化的方向提升。当然我们现在还在致力于我们综合交通的发展，我们在去年跟航空公司开展了空铁联运，今年的话呢，我们又上线了我们的铁水联运。大家知道琼州海峡这边有湛江，对面的话呢有这个南港码头等等，大家平常去海南岛可能会忽略了这么一条海上的运输线路，但大多数的是坐飞机直接去海南岛。对于我们铁路来讲，怎么样去让旅客能够更便利的去海南岛，能够从内地的其他车站到达湛江站，在湛江站出站之后便利的坐上我们的道路客运的大巴，然后这个大巴呢到达港口之后，哎，让旅客能方便的上相应的轮船，轮船到达海南岛之后呢再去接续海南岛内的其他的交通工具。通过这么一个线下的产品的设计，我们让旅客在线下衔接过程中就显得非常的便利。除此之外的话呢，随着我们铁路的信息化的发展，我们的软实力也进一步的在走出去。那现在中老铁路也开通了，老挝国家的中老的票务系统也是由我们来研发实现的。所以对于我们铁路来讲，信息技术啊，就是这些年推动我们铁路客运发展的很重要的这么一个生产力。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旅客通过铁路出行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技术力量，为我们铁路的现代化的这种提升贡献力量，为我们的科技强国和交通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好的，谢谢。
谢谢，谢谢善哥，再次把掌声送给善哥。谢谢各位，请坐。哎呦，刚才听您这个开讲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数字，比如刚才您连线那个控制中心，今天就是刚才连线的那一刻，平均购票时间还不到一秒。
是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了。
所以也就是说，我用完等待时间，然后确认购票，两秒钟之内，
是的，
一张票搞定了。
是的，
过去两天，真的。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六位云端观众，他们一直在通过这个云端连线的方式在关注您的开讲，每个人准备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用一个关键词来表达，您选感兴趣的，听一听他们的问题。 好，
好，
有请六位云端观众来到现场，欢迎各位。重庆、黑龙江、四川、广东、北京，来自于不同地方的年轻人，亮出你们的关键词吧。
您给建议呗。
我都挺好奇的。
都挺好奇的。
我都挺好奇的。天空是蔚蓝色。
好，听萨老师的。
请提问。
单主任您好，萨老师您好。
你好。
你好。
咱们车票的颜色经历了从粉红色到蓝色的变迁，蓝色也是天空的代名词。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车票选用蓝色是出于什么考量呢？是它的实用意义占比更大，还是象征意义占比更多呢？
为什么是个蓝色？
蓝色的票面。
好。当初这个蓝色票设计的时候，确实也出过几个版本，刚开始还是粉红色的。沪宁线刚开始开通上磁票的时候其实是粉红色的，但是后来呢还是确实是考虑到我们铁路是一个以人民铁路为人民服务宗旨为这么一个核心理念的，然后考虑到当然我们铁路还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这么一个产业大军，是蓝领为主啦，肯定是，所以结合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些理念吧，所以我们采用了蓝色。
哦，而且蓝色给人的感觉是让人更宁静，
更宁静，
更放松。
是的，
红色有点着急，拿着红色票老想上车，老怕上不去，你再晚一点可能就上不去，所以一看到红色的票，人就容易激动着急。蓝色呢？
可能你安静下来，对，
哎，
是的，不要那么急，不要那么慌，铁路会帮你送达目的地的。
好，非常感谢我们六位云端观众，希望后半程我们的开讲，各位也能继续在云端陪伴我们，谢谢，谢谢你们。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现场的四位青年代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单主任交流。
萨老师好，单主任好。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关于我的特殊的车票。
哦，
猜一猜是在什么情况下会有这一堆车票呢？
你特别像个黄牛。我能拿上去吗？
可以，可以
拿上去给单主任看一眼。
这么多车票？
对啊，北京南天津，北京南天津，北京南天津。
这种情况，可能家在天津，然后呢，他在北京上班，因为
就跟每天坐公交车一样。
对。
但是这些车票呢是每周末基本上会用到它，不是在那边上班。
周末呢就应该是回家，是吧？在北京上大学的天津孩子周末坐火车回家看看爸妈。
太接近了，收集的是两个人的。
你说我就搞得像破案一样。两地分居的恋人。
是的，这张
你看破案了。
这一堆火车票呢是我三年异地恋的车票。在这里呢我先感谢单老师能够让我们在大学期间可以这么频繁又那么方便的见面。
对，比上课还频繁呢。
他现在呢也就是我的老公，以前是我的男朋友。
祝贺祝贺祝贺，
谢谢。
有情人终成眷属。哎呦，这些车票难怪要留着，这得好好的保留着。
就是这些火车票呢，它是一张张建立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时间、空间、感情的一些凭证。
嗯，
当时的时候，我们两个最想去的地方呢，就是对方的城市。
嗯，
我在网上呢也见到过一些特殊车票的设计，比如呢，从毕业到开学的第一天，从青涩到成熟，从异乡到家乡。单老师，如果您有一张这样神奇特殊的车票，您是最想去哪儿？
起点和终点是哪儿？
这个铁路信息化走到现在，应该来讲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水平，但实际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中国铁路这样一张大网上去实现我们从跟跑到领跑，我们要领跑世界，要再去不断的夯实我们的信息技术的这种能力，让世界也为这个管理水平而称赞，这个是我努力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就我的车票的起点就是我们信息化现在的水平，我希望要走向一个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
好，谢谢老师。
所以这个目的地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是的，
不停地提升，也祝你们幸福美满。
谢谢。
下一位，
肖老师好，单主任好。2015年我上了大学之后，那个时候我们的网络购票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非常的便捷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烦恼，就是因为大家放假的时间都是比较相似的，难免会面临到买不到票的情况。在2016-2017年的时候，就逐渐接触了这个抢票软件。这个抢票软件需要我们收集加速包嘛，然后为了这个加速包，我们就经常宿舍内大家一起互相点一点，然后串门到别的宿舍大家一起点一点。如果还不够的话，那就只能发一条朋友圈卖卖萌，求求大家帮我点一点吧。为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概率，我就去开通了它的会员功能，就是达成了我回家的心愿。我们在这种逢年过节压力大的时候，买不到票的时候去使用这些软件，您会不会怪我们呀？
我不会去责怪使用抢票软件的人，但是我会觉得做抢票软件的人，为了去挣得这中间的加速包的这种费用，应该说是
不公平的。
对，这些抢票软件的话呢，它相当于是利用了互联网技术的一些特点，它在网络上它可以迂回，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旅客，你是在手机上要通过无线网上到这种互联网的后端，再到运营商，到移动那，移动再到我们铁路站。但是它这种加速利用这一些迂回的绕道的破解的这样插队这种方式，你还给他付钱了。那另外的话呢，再就是他帮你抢票，让你去分享给朋友，朋友一点把咱们自己的个人信息又填进去了。当然最关键的是，无论怎么样还得要我们铁路自身强大起来才可以。
对， 对，
那普通的旅客上到12306上，只要是有票你就能买得上票，再也不用为买票去焦虑，这才是我们解决问题之道。
谢谢单老师的解答。
下一位。
单老师好，单主任好。我面前摆了四件小道具，所以呢，想请两位猜一猜我目前从事的工作，这都是和我工作息息相关的。
反正你这保温杯比我的还大，你肯定是要用嗓子的人。镜子。
嗯，一面镜子。这是一个便签本。
您能猜出来吗？
老师。
不是。这个是什么呀？
这很舒服，这样。
这个老头乐吗？挠痒痒的。又像个花洒。你这给点提示。
这
是
这个给点提示。
这个就是
放松
放松一下，然后呢顺便呢也舒畅一下心情。
我像客服人员，就接听客服电话的客服人员。
哦，哎，那他要镜子干嘛呢？
那也得保持形象，女孩子嘛。
电话我又看不见，
那时刻也得让身边的看到自己心情愉悦呀。
对对对，
这个
单主任说的完全没有问题，
各行各业都有客服人员，就像铁路我们也有12306客服。你不是我们12306客服的吧？
对，单主任好，我是来自咱们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的一名客服人员。
不好意思。
我刚才您自己人，我跟着在这瞎猜。
原来自己人。
然后呢，我顺便解释一下这几样工具。首先，这个镜子呢，我们人手一个，摆在我们的桌面上。然后我们在接听电话的时候呢，提醒自己的要
以一个情绪和状态，
对，一个精神饱满的状态来服务下一位旅客。
哎呦，真不容易。
然后还有就是便签，这个呢，我们一般都会写满一些激励自己的话，然后会贴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区域。
你看啊，车站说忙疯了，列车说快疯了，客服说也疯了，但是现场的旅客肯定也疯了，让我们用专业知识疯狂的转接处理吧。
然后您比较好奇的这个，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又坐了一天嘛，然后就是拿这个去放松一下自己，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心情比较郁闷的时候拍一拍，心情也能疏通。
这果然是一个少女版的老头乐。你这每天要面对天南海北的各种各样的诉求是吧？
对对，像是特殊情况，还有包括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最多就能接够300多个电话。当然这不可避免的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挨骂的情况嘛，一上来就是一通埋怨嘛。最开始其实在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都觉得很委屈，但随着后续的渐渐成长的话，也就是逐渐练就了自己这份柔软而强大的内心。然后我呢是听了刚才单主任的讲课，给我的感觉的话，就是单主任您的语音语调啊，还有脾气秉性，就觉得您真的很温柔。我就想问一下，那您平时怎么处理自己这方面情绪呢？您会不会也有这种急眼啊，或者是那个爆发脾气的时候呢？
我跟他的问题差不多，但是我想问的是，您用如此温柔的状态，能管这么大个系统？是没点那个狠劲儿。
邵老师以柔克刚嘛，可能首先吧，我干客票系统20多年了，这20多年来相当于是把这个系统已经弄得很通透了，每增加一个功能，每加一个模块，我都了然于胸，这是一点。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对于我们团队来讲，也是要代表我们铁路形象的，所以我们的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小小的团队，这种文化，这个文化在浸染着大家，让大家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去努力，大家没什么可质疑的，我们就干吧，就是努力干就好了。
好的，先谢谢您，谢谢夏老师，
谢
谢单主任，
也祝你工作顺利。下一位，
夏老师好，单主任好。今天我是给两位老师带来了一张图片，两位老师可以先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图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在长城上，还是在撒哈拉沙漠，或者是在喜马拉雅山脉和自驾驶友肩上，都在努力的干活。那两位老师能通过这张图片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吗？
无处不在。
这个关键词是原地加班，而原地加班呢，也是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遇到的一个无解的难题，就是说你一旦知道了这个工作的消息，然后你就会立刻进入到工作的状态。
你这个主人公啊，已经很幸福了，呵，真正原地加班的24小时在自家洗手间里。
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经历者，就相当于之前我可能在工作当中，甚至去游乐场的时候还会背着沉沉的电脑，然后出差的途中更是如此。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人在高铁上甚至把高铁的小桌板当成了自己的电脑桌。
是，
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也在想，信息化的高速发展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一键购票，想去到任何地方的同时，可能也会把办公室带在了身边。那我想问一下单主任，说您和您的小伙伴会不会也患上这种时间的焦虑症？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放缓这种快车道的工作与生活节奏，获得真正自由轻松的状态？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我有时候也为这件事情疑惑，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么一种情况。作为我们团队来讲，有很多的骨干确实也都是很忙，有很多的功能要去实现，有很多的点需要去维护。我们现在典型的这个做法呢，应该说是这个也是我们铁路这么些年积累的一种经验，就是有序的给安排开，每年要修通哪几条线路，我们提前可能也有一定的这种预期，
会在今年底把明年的工作都做了一个大致的这么一个规划，然后当然有突发状况来的时候再相互做些交错，所以我们的小伙伴们来讲焦虑感不是那么强，所以定下目标之后有序的去实现就好了。我遇到一些这个工作特别繁忙或心情郁闷的时候，去跑跑步啊，走走路啊，去锻炼了身体还放松了心情。我爱人有时候还会说要不要去买个包啊，我说干嘛买包啊，说包治百病啊，这样自己就会放松下来。所以我觉得还是利用一些工作之外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把握更好的一个工作节奏来讲是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好的，谢谢萨老师，谢谢山竹。
不知道为什么火车票这件事儿总让人能想起家，真的春运那就是一个方向，家。如果有一张火车票起点和终点，我的这张火车票一定是起点是平安，终点是团圆。无论什么时候一路平安万家团圆，或许是中国铁路人最美好的心愿。